因为这样的修行方法，哦，真的是功高一就，方法是最容易的，但是呢，功德就是最殊胜的。哦，从事实到理实，整个方法都是很简单，但是呢，功德却是最殊胜的。好，那么这第一个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的缘故。好，所以我们专门看到这个经典里面讲到说，这个持佛名号的话能够灭罪。好，观经讲啊，这个下品生的人呢，下品生的人呢，他但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就灭这个八十亿劫这个生死重罪。那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因为当然第一个这个罪性不可得，但罪性不可得，但是凡夫却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的法，那怎么办呢？就是透过持佛名号，那持佛名号当中啊，佛力的加持，佛本愿力的加持，所以呢，可以灭除这个如梦如幻的罪业，那么进而带动起我们众生的本具啊自性的功德，所以念佛啊，确实能够灭罪。好，那么同时你看这个未来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功德，一个生死的凡夫，他可能在临终的时候，临终前才开始念佛，但是他却能够受用这样子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微妙庄严的这种境界，为什么？也是因为透过这个名号的这种功德力做增上缘，来带动我们自性本具的功德。好，所以这第一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能够念佛的话呢，自然而然为十方诸佛啊直接赞叹。好，所以讲这个阿弥陀经说这个为一切诸佛所护念嘛，他之所以会护念，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能够持名，这个随顺诸佛的这个本心呢，好，当然也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好。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随顺十方诸佛所行。所谓随顺诸佛，十方诸佛所行，就是说，在经文里面，这个十七愿讲到，这个十方诸佛啊，都会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那我们今天念在持名当中啊，这持名呢，也是等于就在称赞如来，就是十大愿王当中第二个称赞如来，称名就是称赞如来。好，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往生论里面，那么往生论里面这个。天亲菩萨他对这个事情呢、有个解释，我们看到这段文，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之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那天亲菩萨他主张说，修行净业的人应当修行五门 五种法门、同时修五种法门，那么其中一门呢，就赞叹门。好，那么就是口业的赞叹，那口业的赞叹怎么赞叹呢？就是称彼如来的名号。好，那么为什么说称彼如来的名号就称为口业赞叹呢？因为如彼如来光明之相，好，就是说你在称名的时候，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知道我们念的阿弥陀佛代表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光明。当我们知道这光明就是一种智慧的这种表象嘛，就是如来这个光明的智相，这个光明的本体是智慧，因为它有这样的无量的智慧，所以显现出无量的光明。所以我们在念无量光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的意思的时候呢，就在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的这个功德。好，那么当然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功德，当然也就是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无量的这个智慧的功德。好，所以就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而去赞叹。好，所以你在称名的时候，就是在赞叹这个如来的光明的这个智相。好，那么这是一层。那么再来呢，赞叹之后呢，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就是说，除了这样在持佛名号在赞叹这层意义，说是这个口业那个称名是口业赞叹的话呢，另外一方面，你在这个称名的时候，你念无量光的时候，当然我们心中希望我们也成就这种无量光的功德，无量光明智慧的功德，所以呢，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透过这样的持名，然后来修行，这个来修行相应，也就是所谓修行相应，就是相应的修行，就是说我们在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成就这样无量光明智慧的功德。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实修行相应，跟那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是相应的。 那这个就是说，哦，为什么说口业的这个赞叹呢？哦，就是，口业的称名呢，就是这个称赞。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在称念的无量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赞叹阿弥陀佛。那么这样子的跟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行为是相随顺的，所以呢，因此之故，十方诸佛也会称赞这样子，哦，赞扬阿弥陀佛名号的一个修行人，哦，所以随顺十方诸佛所行的缘故。这样子，各位了解吗？就说我们在这个赞叹这个，我们在称这个称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称名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赞叹这个无量光的这个本体。那么这个时候第一层呢，我们在等于就在赞叹阿弥陀佛这无量光的智慧的这个功德。那么，在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称无量光的这个名号的时候呢，等一方面我们在摄受这个阿弥陀无量光的这个功德。我刚才前面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嘛，哈。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呢，哦，你能够这样做的话，自然而然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么这是最好的法供养。那我们知道，在能一个修行人能够行法供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就是，法这个法供养本，这个供养当中当赞叹啊本。赞叹本身它是供养的一种，所以你能够行法供养的话呢，这个就等于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一种赞叹。好，那这边各位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总结，就是说这个地方希望十方诸佛能够称扬阿弥陀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么也能够更进一步的称扬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所以。凡是有众生能够啊称扬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都会能够为十方诸佛所赞叹。就像《阿弥陀经》说啊，为十方诸佛所护念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为十方诸佛所护念。好，这是有这两层的道理。好，这边各位了解吗？那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那明天礼拜四了，礼拜四我们再讲第十八愿。那么古德认为这个第十八愿呢，是四十八愿的一个核心，是愿王，是这个愿呢特别的要紧。那我们等到下堂课再来说。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35面，心无摄众生，心无摄众生的愿。那在心无摄众生的愿当中呢，分为四段。第一段呢，任一摄取他国众生，摄取他国的众生，那么使他国的众生呢能够往生净土。那么这个摄取他国众生当中，第一个就是第18个，这个是。念佛往生的这个愿力，念佛往生的这个愿力。那在这个18愿当中呢，这个善导大师啊，还有一切的古德啊，都认为说这个第18愿是48愿的这个愿王。就像善导大师他说啊，一一愿眼引第18，就是说在48大愿当中呢，这除了第18愿之外，其他的愿呢，一个一个的愿都引申。第18个愿，所谓引申第18个愿，也就是说啊，相对的，其他的愿也等于就是第18愿的一个注解而已。因为有第18愿，所以开展出来有48大愿。所以48愿当中呢，以第18愿为它的核心。所以，同样的，谭论大师他也说啊，当我们能够满足往生净土愿及一切智愿满足，所以当阿弥陀佛在果上啊，满足第18愿，满足往生净土这一愿的话呢，即一切智愿满足，那么相对的，他也满足了这个48大愿，因为这个48愿跟18愿，他们认为说只是开合的不同，开起来是48愿，合起来是第18大愿，所以古德呢认为这个18愿呢，念佛往生愿，是48愿当中的核心，称这个愿王。 那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会慢慢的跟各位说明。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明第十七跟第十八这两个愿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哈。那么在第十七愿当中呢，那这个阿弥陀佛他在本愿力当中啊，标出了这个名号的功德，持名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众生啊，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要是能够执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就能假借名号的力量来摄取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一些功德，所以这个名号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因此持名号的人能够得到无量诸佛的自接称扬赞叹。好，那么在这个十七愿当中强调名号的重要性。那接着呢在第十八愿当中啊，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持名的时候，之所以能够透过持名摄受阿弥陀佛的一些功德，那么除了这个持名这样的这个行为之外，更重要的内心要有如理的作意。那么这个所谓的如理作意呢，就是对于阿弥陀佛本愿力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好，那么对阿弥陀佛本愿力的这种信心的通声靠道，那么一直这样的如理作意，所以我们来持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个名号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好，乃至透过名号能够总摄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第十八愿更进一步的来强调信心，相信弥陀本愿它的重要性。好，那我们接着呢来看到这个第十八愿的这个经文。摄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好，那这个文我们先把它稍微消失一下哈。摄我得佛，如果未来我成佛的话呢，十方众生，好，那么这个十方众生就是前面第十七愿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十方的这个众生，好，因为十方的这个众生听到十方无量诸佛来自接称扬这个称我名号的人，好，那么这类众生既然听闻诸佛自接称扬称名号的人之后呢，那么他们接着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第四个乃至十念做这四件事情。那么做这个四件事情的话呢，决定往生。所以第一个呢，至心依止这个至诚心，好，来依止这个至诚的心来摄受这个名号，这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呢，信要对这个阿弥陀佛本愿呢产生一种深信而且好要的心。好，那深信弥陀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同时深信第二个名号的功德，好，这个深信，那么一直深信而产生好要的心，那么因为好要的缘故呢，第三个欲生我国，好，那么听闻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弥陀净土的功德，往生净土啊，就能够成就不退转，那么因此之故呢，内心相当的好要，所以呢，想要求生我的净土，欲生我国，那么乃至十念，接着呢，好，这个前面这个第十四愿讲到这个持名的功德，听闻名号的功德的话呢，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持名，好，那乃至十念，那么这是第四个条件。所以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个是往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好，具足这四件事情。那要是以藕益大师的这个信愿行来判的话，这个信要也就是信心，那么欲生我国呢，也就是愿，乃至十念也就是行，也就是信愿行的三资粮。那么记住这三资粮的话，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如果他一个修行人已经具足这样子的信愿行三资粮，但是又不能够往生的话呢，阿弥陀佛说，那么我就不成就正觉。那么除非有个情况，唯除造了忤逆罪而且毁谤正法的人，这两个条件同时具足的话呢，就不能够往生。好，那么这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标准了。那么在这个很低标准以上的一切众生，只要具足这四个条件的话，都能够往生。好，当然乃至十念，这个是持名，在这个持名，在持名同时呢，我们刚刚讲到要有如理作意，好，一直的如理作意就是至心信要欲生我国，好，这样的一个心念。那这个至心信要，它有个明确的一个量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我们 我们大家一个修净土的人呢、啊，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听了我们也相信，那我们在觉我们也觉得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很用功，结果呢，为什么到最后阿弥陀佛不能感应道交，甚至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没有来接应我们，为什么？问题当然不是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没有兑现，而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至心信要的这个一个标准的量，那么我们错觉啊，以为我们有了，那么这个是一件很糊涂的事情呢、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啊，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至心信要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量。好，各位请翻到附表的11，今天所发下去的附表11，好，解释是至心信要的意义。那这个至心信仰当中呢，又是以信这个信心呢、啊、为一个核心，好，有因为有信心的缘故呢，会产生这个至心，然后能够乃至呢能够会产生好要心，然后会欲生我国，求生这个极乐世界，所以信心是核心呢、啊。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对于信心的一个定义啊，信心呢，根据这个《成为世论》里面说啊，于三宝之十德能。生忍要欲，就是说对于三宝，或者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对于净土法门，对于阿弥陀佛本愿，对于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本愿力的这个实德能，这个实的话呢是真实的，相信这个48愿是真实的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天方夜谭，是真正的有真正有阿弥陀佛曾经发过这样的一个愿力。那么第二个德呢是功德，不仅相信它存在，同时啊，也深深的相信，这个48愿这个功德。那么能呢？能的话是，能的话是进一步的，也相信，我们要是随顺48愿来修行的话，我们也能够成就，这个48愿里面所说的功德。所以对三宝的实德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是生忍要欲，我们内心呢有三种啊不同的这种心态。第一个呢。深深的这个人可，这个所谓人可就是随顺哈。第一个就深深的人可，我们对48愿，我们内心呢是完全肯定的，对他实德能是完全肯定的。那么当肯定的话，我们就去随顺他来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产生至心，这个至心就能够成就了。那么第二个要呢，就好要心，好要欢喜的心。那么有好要欢喜的心的话，当然就能够成就信要这个功德。那么第三个呢，欲，生人要欲的欲，欲一种希望，就说希望我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因为希望我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的缘故呢，所以也就会产生底下这个第三个欲生我国这样的心念产生出来。所以因为一个信心的缘故呢，能够使我们产生了至心信要欲生我国这样的念头，所以信心是整个这个如理作业当中的一个核心。以信心为根本，对弥陀本愿的一种信仰，那种通身靠导的信仰。好，那这个大盼我们先了解到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分别的解释至心跟信要的意义。首先讲到第一个至心的意思，好，那我们底下呢所根据的文是根据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四帖书》里面的这个所引出来的文。那善导大师他是净土宗的二祖，那么同时呢，他在写这部注解的时候啊，就得到在一种甚深的禅定当中所写出来的这个注解，同时呢，在这个写注解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瑞相啊，在梦中啊有很多这个圣僧啊来为他指授，来指点啊这个写这本书如何写这本书，所以这里面啊所说明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标准至心信要绝对是真实没有错谬的。所以我们引善导大师的这个文来为我们做个说明。那这个文字当中本来是没有大纲的，那学员就将这个大纲把它标出来，那各位在读到这个文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这个大纲一起来看。好，那这个至心呢，我们看到这个善导大师的定义，经云：一者至诚心，至者真，诚者实。在《观无量寿佛经》的这个 这个上品，讲到这个九品往生当中上品的这个地方，讲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修行人呢，应当具足三心。那么第一个是至诚心，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至心。那么一者至诚心，所谓至诚心的话呢，至者正，这个因为至的话是一种纯善的意思，那么纯善的话呢，也就相当于真，这个真的意思了哈。那么诚的话呢，是一种没有虚妄，所以称之为诚。那么没有虚妄的话呢，也就是实。所以呢，所谓的至诚心，也就是真实的心。我们今天在修行这个进入法门的时候呢，要依止这种真实的心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机。好，这是一个标示。那么接着第二段呢，详明，再详细的说明什么是真实的心。那么详明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检责，检责出啊这种不真实的心。我们修行人要老实，但是呢，我们首先呢、先介绍什么样是不老实的心。那么这个时候相对的老实的心就能够看得出来了。那么这个不老实的心呢，这检责有三个，第一个先变相，辨明他的这个相貌，这种不真实的心的相貌。我们看到这段文，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做，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伪，奸诈百端，恶性难尽，是痛舌蝎，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欲明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之业也。这个欲明呢，这个讲到这个观经里面，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到这个至诚心的意思呢，是希望一切的这个众生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身口意的三业，依止身口意的三业所修的这个解行二门呢、必须依止这个真实心当中而来照做。好，也就是说，你今天修解行二门，依止身口意三业来创造一切的解行二门的时候，你心中所依止的就是一种真实的心，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意思，他这意思这样，我再进一步说明哦，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凡夫的心都是躁动不安的，我们平常二六时中要保持真实，没有虚妄的心，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并不在那里，这个地方所强调的是说，至少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我们在修敬业的时候，修行敬业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心的动机很重要，我们的内心的动机要必须很真实的，而没有任何夹杂这种烦恼不老实的心在里面。他强调是这个，至少我们在修行净土法门的时候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今天在做解行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要有夹杂，不要夹杂不良的这个动机，这个叫真实心动作。那接着呢，底下说明什么叫不真实的这个不真实的心的相貌哈，不得外现贤善精进相，就我们在修行念佛法门的时候呢，不可以外表这种表现好像一种贤善，就是很亲近的样子，而这个精进的相貌非常努力的精进的相貌，但是呢内在呢却怀虚假之心了哈。好，那么什么叫内怀虚假之心呢？底下说明得很清楚啊，是贪嗔邪伪，奸诈百端，恶性难清，是痛舌蝎。这个地方举出这种四种不同的这种相貌，最出众的四种不同的烦恼了哈。第一个呢，贪烦恼。好，所谓贪烦恼，就是说为了求了这个世间的福报而来修行。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念佛也好，今天拜佛也好，我们今天的心不是为了要追求无上菩提。不是为了要求生净土，而是希望得到世间快乐的这种福报。比如说我今天念佛拜佛，希望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呢希望呢这个色身的这个庄严，那么希望呢我透过这个拜佛念佛当中呢，我能够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因为拜佛念佛可以得到福报，那我希望回向得到福报，那么这一直贪心，那么这个就是不是真实的心。那么第二个呢，嗔心，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内心跟他人产生一种竞争。今天你念佛念一天念一千声我要念五千声，我要超过你。因为看到你比我高的时候，我内心痛苦，看到内心不快乐。所以呢，我尽力要超过你，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比，比你还要，就说比你还要做的还要好。那么这样子的呢，用一直这种嗔心，对他人的那种，对他人的这种修行呢，内心不欢喜，因此以这样的心来跟他人竞争，来做一些解行的功课，不管学习教理也好，不管行持也好，那么这个是嗔心。那么第三个邪呢，邪这个就是指的不正。那么指不正的话呢，凡是一切与菩提心与成佛不相应的心都称为邪。比如说我今天念佛，我是希望我的心能够安定下来得到寂静，那么这是邪。好，只是希望心得到寂静。那么我今天念佛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透过念佛的目的得到禅定，或者希望透过念佛呢能够调伏我的这个出众烦恼而已，那么这是邪，与这个成佛啊不相应的心。那么伪的话呢，虚伪的心，为了名闻利养啊，这个表现很清净的样子，时常内心啊是虚伪的。好，比如说就姐们来说啊，好，这个学习就是在修行这个学习净土法门的这个经论的时候呢，事实上啊是并没有很了解，但是却表现得很通达的样子，然后希望求取这个别人的名闻利养。那在行文上来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啊这个拜佛念佛啊，是拜给人家看的。就是讲的人前人后啊，当有人来看的时候呢，尤其有在家居士来看的时候啊，就很精进的在佛堂拜佛。当居士一走的时候啊，这个就变了个样啊。就是那个道心律祖说啊，这个人前像人啊，人后像鬼啊。这个在人前是个样，人后是个样啊，那个是很糟糕的。那么这是一种虚伪的心，就乍现有德的、有道德的样子。那么或者是说，这个在居士面前表现啊威仪很好的样子，或者表现很持戒很清净的样子，那么这个都是虚伪的心。好，那么这个贪嗔邪伪这四种心是不对的。那么一直贪嗔邪伪所发出来的相貌就是奸诈把专恶性难清的。好，那么这个造作种种这个奸诈不真实的行为，那么恶性他内心的那种烦恼啊是难清，这个清是破坏，内心的烦恼非常的坚固，一直坚固的烦恼呢所造出了奸诈百端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底下举个譬喻啊，视同蛇蝎，就像一个毒蛇或一个毒蝎一样，内心是跟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相应的。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称之为不真实的心。所以底下结论了，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虽然起的这种相似的这种身口意的三业，表面上身口意三业也是很精进的在用功在办道，事实上呢称之为杂毒之善。这个善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他这个身口的这个善法，也不能够完全否定，但是呢因为他内心是不真实的，所以称之为杂毒。那么意命虚假之行呢，他这种行为，这种虚假的行为啊，所以不明真实之业。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呢不能够称之为真实的造作，好，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解脱啊来说啊，有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不是一种真实的造作。这是第一个变相，辨别这个自心的这个，辨别啊这个不真实心的相貌。那么第二段呢，讲到无益，没有利益。要这样造作的话呢，是没有利益的。我们看到这段文，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自陀然者，若名杂毒之善。好，那么若作如此安心而起行，安心起行者，若作这安心呢，就是依止你在修行一切善法的时候，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内心的依止，依止这样不真实的心，不老实的心来起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行门的话呢，纵使苦力身心，纵然呢、啊、外表啊表现非常精进，苦力就是非常力就是非常精进，勉强自己很精进的样子。那么苦呢，苦力就是不仅是不是普通精进，而是啊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的这种特别的精进。好，那么纵然修行特别的精进来苦力身心呢，我乃至啊十二时即走即坐。乃至在昼夜总共十二时当中啊，不断的疾走，这个疾走就是旋绕，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很精进的 在那边旋绕，这个绕佛啊，念这个一边绕一边念佛或者诵经，或者集坐呢，就是说精进的修行啊，比如坐禅啊、诵经啊、念佛等等的。纵然昼夜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急走急坐，如炙头燃者，就像啊这个火在烧他头顶一样，就像这个头顶有个旋火轮在头顶上盘旋，在烧他的头顶一样，那么样的急切的这种造作，仍然啊众命杂毒之善，这一切的这个行为都称之为杂毒之善了、啊。所谓杂毒之善呢，就是说这样的善法，它夹杂毒药、啊，那么是对我们的生命解脱来说啊。是没有利益的、哦、就像这个经典说啊，每次加大毒药啊、哦、出生美味啊，终成大患、啊、就整个长远的这个生命来说啊，刚开始尝到点甜头，未来的大患啊、哦、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不老实来修行是没有利益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啊、可能有人听过，那有人没听过，我再讲一次、啊，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于禁义公遇灶神记啊，这个故事啊，我相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他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明朝的时候，明世宗这个嘉靖年间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姓于，那么于那么都那个都市的都，于都，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那么而且非常学识非常广博的一个人，那么因此这个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每次参加考试啊，都一定能够考得很高分，都能够考得很高中。好，但是呢，他虽然说考试都考得很高分，但是呢，他功名啊，真正的大的功名确实没有，所以他到了壮年的时候，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啊，家里啊仍然是非常贫穷，没有真正的功名。然后因为贫穷呢，所以他只好啊。开馆啊，来授徒啊，教一些学生赚点生活费用，这样的贫困潦倒了。那么当然他也是觉得说他这样贫困潦倒是不好的，那么他也相信因果，所以呢他就跟他的那些同学们大家集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这个社团，叫做文昌社，文昌帝君的文昌社。那么这个文昌社的目的呢，就是要推广这个世间的善法，这个所谓推广世间的善法，就是说鼓励大家要惜字，就是这个字要珍惜啊，要恭敬。那么提倡这个放生的事情，戒杀放生的事情，还有这个提倡戒这个众生啊，这个杀生啊，那么这个偷盗啊、邪淫啊，造作口恶、这口业，这个口的四恶的恶业，推广一切的这个世间的善行。那么他这样的善行不断的推广也好几年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他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利益。他这个几年当中，前后啊参加了七次的考试，这七次的考试呢都没有中，一点功名都没有。那么不仅没有功名啊，更惨的是他、啊、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那么这五个儿子当中呢死了四个，这个四个儿子、啊、都是生病这个夭折的，都没有活到大。那么其中第三个儿子啊，这个第三个儿子长得特别的聪明，特别的可爱，特别的这个清秀啊。那么他这个父母亲呢、啊、也特别的喜欢他，但是到了八岁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啊在那个林里玩的时候啊，在乡里面玩的时候却走失掉了，那么这个父母亲啊当然是非常悲痛啊。那么同时呢，他们也生了四个女儿，那么这四个女儿也是一样，死了三个只剩了一个，很多都死掉了。那么所以呢，他妻子啊因为死了这么多的孩子啊，然后又一个孩子这么他所疼爱的孩子走失掉了，所以内心呢就非常的这个痛苦啊，那整天会哭，这个为了他儿女的哭泣啊，哭到最后他妻子眼睛也瞎掉了。好，那么他就这样子，他本身呢、啊、穷苦潦倒，那么哎，这个儿子女儿啊都死的死，然后散的散了、啊、然后这个妻子啊也是哭的眼睛都瞎掉了。好，那么这个于都这个人、啊、他在想啊，我一生当中啊都没有做什么大的过失，那同时呢我又不结这个文昌社啊来推行世间的善法，为什么会惨遭这个这么惨重的这个上天的责罚呢？他内心感到非常的不满，也非常的不了疑惑不解啊。所以呢，他从四十多岁开始啊，每年每年啊这个阴历十二月，这个腊月的这个年 那个腊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年底的时候啊，他都用这个一个黄这个黄色的纸啊，这个书文，那这个书文上表给天庭啊，给老天爷啊，这个发牢骚啊，就是希望啊，这个老天爷能够听到他讲话啊，为什么我啊做那么多善事啊，却这么凄惨啊，穷苦潦倒气，那么儿子儿女死散的散啊，然后就是讲这样的话，然后他把这个书文呢，在他们那个灶前呢、啊，他们家那个炉灶前，把它烧掉，希望啊，请他们家那个灶神呐、啊，转达给这个老天爷啊，给那个上帝。结果呢，转达了好几年呢、啊，都一直没有消息。结果到了他47岁那年的、啊、那年的那年，当然他也是这样上表，上表完了之后呢，除夕那天晚上，那个是那天晚上啊，全家、啊、感觉那个景象啊非常凄凉，家里又穷苦潦倒啊，那么儿子啊死的死散的散，那么妻子呢也直接瞎了眼啊，大家在那个地方对坐无语啊，非常的凄凉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来敲门的声音了、啊。敲门，那他一开门，开门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老先生走了进来，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先生走了进来。那这个老先生走了进来的时候呢，就跟他自我介绍，就说啊，我因为啊从远方啊赶远路要回到家，那么经过你们家门口的时候呢，听到你们家有人在那个地方啊哀叹呐、啊、这个愁叹的声音，所以呢我就进来看一看，希望啊能够安慰你们，所以我就进来了。那么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这个余先生呢、啊，他就把他这个整个一生的这悲惨的这个遭遇啊，那么而且他认为是不公平的遭遇，告诉这位老先生呢、啊。那么老先生讲完之后呢，他就说啊，我在你家这个地方啊，服务了这么多，服务了很久了，很多年了。他说啊，我看你啊，虽然说表面上哦你啊是在做善法，事实上呢，你啊，你的内心啊跟烦恼是相应的。那么你内心跟烦恼相应，你若不检讨自己，又写了一大堆这个牢骚的话，要上表给上帝来看呢、啊。他说、啊、这个上表啊，我看恐怕是没有呈上去。要真的呈上去的话，我看呐、啊，这个上天对你的责罚、啊、还不止这样子。哦，你做错事情又不去悔改，然后呢，又这个发一大堆牢骚，怨天尤人。哦，那个。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责罚恐怕不止这样子哦。那这个余先生他听了是很惊讶，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他说："难道我之前所做的这个善法都没有吗？都不真实的吗？"好，结果这个老先生他就跟他说明了，他举实际例子来说，他比如说啊，你推广习字，习字呢，你实际上你对这个习字啊，并没有真正的打通内心去做，只是为了贪图虚名，那么甚至呢，看到别人呐、啊，其他你的同学啊，拿这个字纸在那个地方包东西，或者拿这个字纸啊来糊这个窗户，或者甚至呢拿这个字纸啊来这个擦桌子，桌子脏拿字纸来擦桌子，你也不去劝谏他，然后这个字纸脏了之字纸因为家里原因脏了，那么你又因为假借啊为了怕这个字纸污染的缘故，然后把这个字纸烧掉，那。所以说呢，所谓的习字啊，根本没有真的从内心做起。那另外呢，放生，表面上你劝人家放生，事实上呢，你的内心呢、啊，只是啊，看到有人做，内心呢、啊、勉强跟着做，并没有真的这样的好药心。同时呢，不仅如此，你们家的这个厨房里啊，整天呢、啊、这个荤食不断，杀鸡、杀鸭、杀鱼、杀肉啊，这荤食不断。那你这样放生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另外呢？哦，你劝人家不要造口业，但是你自己啊讲话啊，这个辩才无碍啊。但是呢，这个辩才不是拿来讲一些善良的话，专门讲一些讽刺的话，讲的啊让人家很难堪，那你自己就很高兴。那么这样的口业伤人呢、啊，那你劝人家不要造口业，自己却一再造，那也是不，那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另外的，你劝人家不要去邪淫，但是呢，你看到人家的这个家里的女人呐、啊，这个。看到那要是美女啊，看到内心啊，就起心动念，看到美女来了，就会不断的去看着她，然后呢，内心起心动念。你这样子劝人家不要邪淫，又有什么真实的利益呢？然后他讲完这些话，然后讲完之后呢，又讲了其他很多了哈，很多开示。那么讲完之后呢，他讲完之后他就突然不见了。 后来这个于先生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呢，他就是他们家的灶神，哦，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灶神呢是现身来跟他说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就改名，哦，改了名字，哦，改名叫尽力，哦，于尽力。就是说他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发愤图强啊，他要改学他过去的不好的习惯，哦，不只是说从事项上去做，而是真正的打从内心的去改变他不好的习惯，好，哦，也是一样习字放生，哦，这个借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但是呢真正的打从内心去做，那么他从那个时候发愿改过之后呢，他的业就整个转过来了，包括一些的功名啊，一些的财富，还有他这个走失的孩子后来也回来了。哇，他孩子也很孝顺啊，然后看到母亲啊这个眼睛瞎了，那么内心很感伤啊，就用这个舌头啊来舔他母亲的眼睛，觉得他母亲的眼睛呢，啊，居然这样子就好了起来。很多的一些世间的这种快乐的境界啊，慢慢的就现前了。好，那么从这个于金英公遇灶神记里面，我们可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是一直不老实的心啊来修行，不要说啊这个世间的功德啊，你看连这个世间的福报都得不到，哦，你看世间的这种出众的这种五欲都得不到，何况以这种不老实的心要来修行佛法想得到功德，那怎么可能呢？